ちどきも。好的，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了蛮长的一段经文，创世纪的22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了第18节。这一段的经文提到一个人物，是谁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世界上三大宗教都公认的祖先。基督徒，我们称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今天的题目“信心之父”指的就是亚伯拉罕。犹太教呢，也看他是荣耀的祖先，因为旧约圣经明确地说，他还是神的朋友。像历代志下第20章第7节有一个祷告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你看亚伯拉罕很特别啊，在圣经里面被称为神的朋友的大概也就是亚伯拉罕了。那么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宗教伊斯兰教，他们也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而且也是非常尊重亚伯拉罕。在古兰经的中文翻译里边呢，用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有的时候我们看了以后不知道，他那个翻译多数是叫做伊普拉辛。可能你很早看过一些阿拉伯的故事，1001夜里边都出现伊普拉辛，其实那个就是亚伯拉罕。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支撑为信心之父，因为他的信心实在是宝贵，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的经文从这里开始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就是要看一下他的信心实在与否。那你讲的这些事以后啊，这是跟21章的内容连在一块的。我们从21章里面看到亚伯拉罕百年得子，是不是100岁的时候终于得到了所应许的儿子，是从他的原配撒拉得到的。然后呢也提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亚伯拉罕就允许把他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打发到东面去了，不跟以撒住在一起。然后呢他也曾经到非士地避难过一段时间，因为天灾。那这些事以后就出现了今天我们看的创世纪22章。圣经说上帝要试验一下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你看这个关系非常亲密哈，上帝跟他说话真的像朋友说话一样。但接下来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什么叫献燔祭啊？燔这个词我们中文看看就有点知道，燔祭火字旁是不是，那就是要烧了。如果我们看摩西五经利未记第1章，你就明白什么叫燔祭了，就是把那个祭牲杀了，切成块儿，完完全全放在柴上，放在坛上烧成灰，这个叫献燔祭。那这一次这个命令来了很特别吧，把什么献燔祭？是你的儿子，而且特别说明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上帝知不知道这个儿子在亚伯拉罕心里的分量啊？100岁得子，从第一次有应许 到真正这个儿子降临25年的时间，因为一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是75岁，那个时候就给他应许了，一直到这个孩子降生100岁，老来得子，宝贝的不得了。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有个小朋友，他爸爸50岁的时候生他，那时候我奶奶就一再的叮嘱说，你带着这个孩子玩你要当心啊，你不能把他给伤了。因为我小时候挺淘气的，带着人家玩又是上树又是上房啊，这个孩子不行，因为他们家宝贝的不得了，50岁才生的孩子啊。哦，亚伯拉罕是100岁生的孩子，你想想有多宝贝啊。上帝完全知道你的独生儿子，因为他的太太撒拉就生了这个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现在你去把他献为燔祭。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听了这样的一个命令之后，你什么反应？心里会很沉重，对不对？上帝的命令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点怀疑都没有，他确认这是神对他说话，因为朋友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真的要实行容易吗？不容易。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榜样是什么？他清早起来背驴，带了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还把柴劈好，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他没有跟太太商量，要商量大概就去不成了。他非常果断去执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在神如此试验他的时候，他是无条件的在执行神的命令。当然这也是要准备付非常沉重的代价的，尤其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就是这样，很短节，但是呢，要点都在里面。他说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才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走了3天呢。这个3天，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很轻松吗？绝对不会啊，因为不是去旅游，去干什么？去把儿子献祭，面对那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地，面对非常明确的最后要做的事情，这一路真的应该是一种折磨。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一点点的经历，做手术，要做一个大手术，有人做过吗？做过手术的人，我妻子就做过比较大的手术。做手术之前，如果跟你说3天之后你要做手术了，开膛破肚或者开个颅，你等3天，那3天你睡得着觉吗？大部分都觉得很紧张啊。3天之后，那么沉重的事情要临到，当然现在还好啊，大部分人经过手术也就没什么多事儿。但这是先儿子哎。你可以想象在这3天里边，亚伯拉罕的心情是多么难以形容。但是他没有停下他的脚步，而且这一路他没有人可以倾诉。有时候我们心里特别沉重的时候，想找个人说说话就好了，是不是？他这时候没有人跟他说的，他也没法跟别人说。你说他跟谁去说呀？跟以撒吗？跟仆人吗？跟驴说啊？他就一直走，走到了上帝要他去的那个地方，摩利亚山地。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那儿，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这个拜一拜是我们中文那个翻译啊，不要以为是这个拜偶像那种拜一拜，是去敬拜神。我去敬拜，你们等一等，然后我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接下来 他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手里拿着火与刀。圣经说，于是二人同行。这时候仆人留下了，驴也留下了，儿子背上了柴，从儿子能背烧一个人的柴，你可以知道这个柴应该不是太少吧，很少的话不能把一个人烧成灰献上燔祭的。那从这个推断，你觉得以撒这个时候有多大年龄了？虽然我们中文翻成童子，有时候我们中文的那个翻译哈，给我们造成的印象，童子嘛，小孩子啊，六岁七岁八岁九岁最多，这个叫童子，是不是？但实际上你从以撒他所做的事情，他要背那么多的柴上山，有这样的体力，至少是个青少年吧，应该体力还是蛮好的吧。以扫在这个时候跟他父亲心情不一样，他还很好奇，他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你看又是这种很亲密的对话啊，父亲跟儿子在一起，儿子应该心里蛮高兴的，今天父亲把我带到这儿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跑了那么远，应该这里的山里风景不错吧，但是父亲心里可沉重了。儿子问父亲这样的问题，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一般献燔祭总要献一个牛啊羊啊，但今天没有。亚伯拉罕的回答是，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相信亚伯拉罕的回答有他的沉重，也有他的信心。沉重是，儿啊，你不知道要献的就是你啊，这是不是在心里说这样的话？信心呢，上帝会预备，上帝怎么预备他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还在掌管一切。所以你看到这个回答，你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向着神的。再接下去父子俩就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于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这些动作虽然记载很简单，还是花点时间的。怎么筑坛呢？要用石头一块一块的筑起坛来，这是可能父子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些柴放到坛上，接下来亚伯拉罕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把这个儿子放在了坛的柴上。到这个时候以撒应该是明白了，那我们看到以撒也没有挣扎，这个能把柴背上来的年轻人，如果要逃出100岁老人家的手，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以撒也没有逃，看到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很顺服的一个，即便父亲要把他献祭，他也没有反抗。接下来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真的要杀他的儿子。千钧一发之际，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了，这个时候神出手干涉了。而且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说话，你会发现啊，他是以上帝的第一人称在说话，你看到吧，他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然后这位使者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个我是上帝的第一人称说话，所以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应该就是神自己。神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试验 是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真的举手要杀儿子了，要献祭了，他是真的信上帝的话去执行。可能到这儿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常说信心跟神的应许是有关系的，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的信心跟上帝给他的应许有没有关联呢？可能我们要跳出来看另外一处圣经，也是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举动的，这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17到19节。我们注意看这段经文，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呢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是呢欢喜领受应许的，这是亚伯拉罕，他是领受应许的人，但又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后面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上的海边的沙那么多，对不对？而且这个应许早就有了，创世纪15章就开始有这样的应许。那这个应许亚伯拉罕是确信不疑的，那他把以撒杀了，这个应许不就不能成就了吗？你看新约圣经怎么解释后面那个我标红的话，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亚伯拉罕坚决的动手的一个盼望所在。我们中文有个翻译在这里翻的呢，当年应该是准确的，今天呢语言的进化，我们今天人看这个话就觉得有点变样了，就是这个以为。我们今天说以为什么意思啊？以为有点不太确定，是不是？我以为如何，我以为如何。但实际上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10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翻以为，今天就应该把它翻成认为，确定的。就是亚伯拉罕很确定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相信即便我照着神的吩咐，我把我的儿子献祭了，杀了烧了，上帝还是可以让他复活。他坚信这一点，为什么坚信呢？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不会变的，上帝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以撒将来还要生孩子的，这是他的信心。所以对我们来讲啊，也是需要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自己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对上帝应许的确信。上帝今天也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我们说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是不疑惑的，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是带着盼望来接受的。亚伯拉罕当初就是这样，神应许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并且他的后裔会多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亚伯拉罕就确信不疑。因着这样的信，他就愿意把儿子献上当作反祭。这是新约圣经的解释。那我们回到创世纪22章里面，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举目观看，说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个时候的一个代替出现了，应该也是蛮奇妙的啊。摩利亚山地本来很荒凉的地方，也不是什么的，就出现一只羊，而且这只羊呢偏偏到那儿以后 就被那个草丛，应该是小树丛哈，给扣住了，两只脚扣那动不了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把那只公羊取来，因为坛已经有了，柴也已经有了，现在这个祭物出现了，代替了他的儿子，因此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那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上帝预备了献祭的羔羊。并且创世纪的执笔人摩西在这里还加了一句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到了今天我们读的主题经文的最后了，这些完了之后，亚伯拉罕真的献了祭了，献了那只公羊。而耶和华的使者呢，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竟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再一次的重复，再一次的确认以前好多年前上帝给的那个应许，我要让你的子孙多起来，而且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注意最后一句话，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上帝给很多的应许是预言性的，而在预言性里面呢，往往会从直接的对当事人给的应许直指向最重要的那个将来。这里指到一个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注意啊，我把他的这个希伯来文原文放在这里拿出来，这个原文呢读着 Basarach， 它是一个单数的后裔，中文这样翻，但实际上呢它原意就是种子 seed。你会注意这个预言里面很特别了，前面讲你的子孙要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是单数还是复数啊？这当然是复数啊，好多对不对？但是突然到最后说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一个不是好多，最后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祝福都是你的了。而这一个后裔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其实好多年之后，就在摩利亚山地，就在亚伯拉罕献儿子的那个附近，神的儿子被献在祭坛上了。新约的祭坛是十字架，主耶稣在那里被献为赎罪祭。今天如果你去看穆斯林的他们的说法，说亚伯拉罕献儿子的地方呢，就在今天被称为 Doom of Rock 那个地方。 Doom 是圆顶， Rock 是岩大磐石。 Doom of Rock 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上那一座叫做奥马清真寺那个特别地方。你知道奥马清真寺对穆斯林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个地方被称为是穆斯林的第三圣地的，他们的第一圣地是麦加，第二圣地是麦地拉，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清真寺，因为他们说这是亚伯拉罕献儿子的地方。当然他们讲的献儿子献的不是以撒，他们讲的是献了以实玛利。哪一个比较准确呢？当然更老的更准确嘛。摩西五经写在公元前1500年，伊斯兰教兴起在公元后 470年，所以晚了很多呢。但是这个说法又让我们觉得哎，有点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找了一个地方，他们说这是亚伯拉罕先儿子的地方。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也是认为这个是亚伯拉罕先儿子的地方，献的是以撒。而奥马清真寺原本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圣殿，是旧约的圣殿。主耶稣就在这圣殿所在之地耶路撒冷的城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上帝要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应该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我不要你的儿子，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独生子，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他要在这里献祭。亚伯拉罕一路的心态帮助我们理解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37年，地点呢是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在那个年代，密西西比河上有很多的桥，因为密西西比河是美国一条大河，交通枢纽，当时有很多的货物运送都是通过水路的。那我给你们看这张照片，现在找这样照片还不太好找了，因为这种的桥现在很少了。这个桥是什么桥呢？这个桥叫做升降桥，看出来吗？那这个横向的是铁路，而现在这个桥是升上去的，升上去以后呢，下面的船只就可以通过了。那如果说要让火车通过的时候呢，这个桥就要放下来，放下来就变成这样，火车就从上面可以开过去。这也是一样，火车可以从桥上通过，所以这种叫做升降桥。升降桥现在不大建了，因为现在的造桥的技术已经大大的提升，像温哥华也有过火车的桥，那就桥造高一点就可以了嘛。但那个时候啊，只能造成这个样子。那我要介绍的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叫做 John Graves。他的工作叫做 Bridge Operator， 就是专门控制这个桥的。看了前面几张照片你就明白，所谓的对这个桥的操作，就是如果有火车来了，你要把这个桥面给它放低；如果有船来了，你要把这个桥中间那个部分升起来，船就可以开过来。当然那个时候火车不是特别多，航行的船多一点。那这个 John Graves 呢，当年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 Greg， 八岁的儿子，很好玩的，是不是？跟爸爸也是挺黏的，所以这个儿子呢常常喜欢跟着爸爸去看爸爸工作。而且八岁的孩子对爸爸很崇拜的，他看到爸爸把那个把手往上拎起来的时候，那个桥就哗升上去了，然后把那个把手摁下去的时候，那个桥又往下降下去，降下去。哇，在儿子的心里，这爸爸太了不起了，他很喜欢看爸爸这样工作。这一天呢，桥升在那里，下面有船通过，父子俩就坐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河岸上面享受他们的午餐，两个人都心里边特别的甜美，很开心。过了一会儿，江看了一下时间，他意识到再过几分钟有一趟列车要过了。这趟列车呢 叫做 Memphis Express， 一辆快车要经过，于是他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乖，你在这里不要动，等爸爸一会儿，爸爸让这辆列车过了以后再把这个桥面升上去，我再来陪你。儿子说好。于是呢，这个父亲就爬旁边的那个梯子到他的操作室里面去。当他到了操作室之后，时间正好来得及，他准备把这个把手往下压的时候，非常习惯性的往下看一眼。当他往下一看的时候，他的血液都要凝固了，因为他发现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过来了，而且摔一跤跌在那个巨大的齿轮上面，脚陷住动不了了。而在同时，他听到远处那个 Memphis Express 火车的声音已经非常非常逼近了。显然在这个时候他需要做出决定，如果救儿子，这列火车会直冲到密西西比河里去；如果要让火车顺利通过，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在稍稍犹豫之下，将 Graves 闭上眼睛，把那个手砸狠狠地拉下来了。当桥降到最低点，火车很快就呼啸而过。他在操作室里面可以看到车厢里面那些人，他看到列车员在工作，他看到人们在谈笑，他看到有人在看报纸，他看到有人在吃冰激凌。这个时候他忍不住冲着那些人大声地喊，他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people? My son died for you. You even don't care. 将 Graves 的事情在当年感动很多人。我们看到一个父亲舍了自己的儿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心。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要献上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而推下来，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圣经在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代价？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尤其是上帝早就做了这样的决定，要让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换来人可以永远不灭亡，换来人可以被饶恕，可以被接纳，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得到了这样的祝福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上帝付了怎样的代价？保罗在提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说巴不得你们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只有明白基督的爱，我们才能真的学习来爱他。我们只有明白基督的爱，我们才能真的好好的来传扬他。福音是美好的，福音是付代价的。福音对接受的人来讲是轻松的，福音对上帝和他的儿子来讲是沉重的。 让我们能够从心里回应神的爱，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神的爱。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你让我们看到舍了自己的儿子是多么的不容易。然而真正要舍的是你将你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宣告说，为人人死是少有的，为一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父啊，求你让我们不轻忽这样的爱，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你的爱，从而能够在爱中来跟随你，来服侍你，能够在爱中来传扬这美好的福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